Open House 是 Open House 开了脸书社团喽。为了因应很多听众有很多房地产相关的问题想问我们，所以我们开了一个脸书社团，叫做 Open House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基本上在脸书打 Open House 就有了。里面除了我跟 Tim 之外，我们也有找其他的房地产专家可以随时解答大家的问题。非常欢迎大家点进来，可以开始提问、发问或是参与我们的讨论。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今天想要讲一个主题是这个关于其实跟我们自己公司在做的行业息息相关。
对啊，
因为我们既是做这个包租代管嘛，那也有在做租房子租赁
代租管。
对对对，那也常常有客户会就是买或是就是要包给我们帮他做一个隔间出租的一个做法。那其实隔套房出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家
台湾很特别但是很
常常在使用的一个方式。
对
简单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房地产。其实我有时候常常跟人家分享，就房地产其实就是你要创造它的高收益，大概就是几种方法。第一个就是空间分割，第二种就是时间分割。
对，
所谓的空间分割就是你一个大空间，你譬如说整层可以租一个价格，
对，
可是你如果隔成小小间的可以租更高。
对啊，
然后不然就是像
举例就是共享办公之类的。
对对 对隔套当然也是，或甚至像以前很流行的那个格子去，其实我觉得格子去是当年我觉得算蛮早期在做类似这种，它算云端也不是，它就是把一个店面把它隔成小
小
的
小
小的，对，一小格小小出租。那其实如果它再进阶一点，搞不好它可以小小格出租之外还可以分早中晚，那其实这就是时间分割了。
对，另外还有仓储，
仓储也是
很多这种做
仓储也是，或是像停车位，停车位其实也是，它除了空间分割之外，它还让你一个小时多少钱。
对，还有只租早上的，只租晚上。
对对，这就是时间分割。所以譬如说像时间分割也可以提高价值，譬如说如果你这个房子租人家一年一个月可能是15000，
对，
可是你租人家一个月而已可能就变20000，
对，
可是你如果用日租的方式一个晚上可能1000就变30000，类似这样，就是空间分割跟时间分割都可以让不动产的效益可以增加。那所以很多人都会想到说，今天我买一个房子然后我把它隔套房就可以大大的提升它的效益。对，可是这件事情到底要注意什么法规，到底合不合法，然后要注意哪些事情，其实我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我很多中介朋友都跟我讲买房子要隔套，他们也都不是很清楚。
当然了，差很多了，跟纯做买卖的专业知识比起来，这个又不一样。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算是直接拿我们自己行内的一些 know how 跟我们的经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从现在开始，第一个就是到底买房子隔套出租能不能做，以及合法与否，或是说到底会遇到哪些法规问题。直接点破，目前双北市就是台北跟新北还有桃园，目前应该是这样子。今年好像还没有消息说有要改，目前没听说，
没有。
对，但是有风声说开始变严格，就是双北市跟桃园有一个规定叫做直下层同意书。好，我大概讲一下，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它的整个状况是这样子。其实你装潢隔套，任何这种所谓的装潢，包括如果你砌墙壁包括超过120公分等等之类的，就是我们讲漆油漆或是做一点冷气工程不算，但是如果你需要砌动隔间砌墙超过120公分，这个都要申请所谓的室内装修执照。当然这个有分什么简装跟我们就不讲那么细，但室内装修执照如果你要做隔套房，那他怎么认定隔套房？以台北市来讲，他是认定你他要看你原始的竣工图，所以你的房子竣工图拿出来要先看一下你的厕所的位置是在哪里。
对，
那他会认定说如果你增设或移动超过原始竣工图上面的
厕所位置，
对，两间以上，所谓的增设就是如果有两间你变四间，
含两间，
对，含两间，含两间，所以如果变三间可以，变四间就不行了，因为已经是两间，以及移动，就是如果你的原本的这个竣工图上面的厕所位置在这个地方，然后你把它只是往左移，
对，
你往左移超过原始面积1/2以上也算增设，
视同新增一套，
对，视同新增一套。所以如果你譬如说一个房子3房2厅2卫，你要隔成4间套房，是不是势必要增加2间厕所？
对，
只要是这样子的状况，在台北市你就需要取得你的直下层。所谓的直下层就是如果你是一个4楼，
对，
你要找你的3楼，不是找你的全部楼下了，就是只找你的正
楼下的屋主。
对， 要请他签署一个直下层同意书，直下层同意书拿到之后你才可以送这个室内装修才会过。
对
对，你可以先送，但是先送了那个监管处跟你说，欸，你要隔套直下层同意书拿过来，你变不出来就不会过。
對，
简单来讲，但还有一些其他要符合的法规啦，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直下层同意书拿得到才可以隔套房。所以这个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买房子要隔套，你一定要先确定你有没有觉得信心拿得到直下层同意书。
它有几个弹书。
对
对
对，第一个弹书是那个，如果你是一楼，然后你的楼下不是属于有权状，就譬如说是那种防空避难室，这就是公共空间，这些就不用。
对，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的正楼下的这个
始造
是商业使用的话，不是看现况使用哦。如果现况使用你是住办，然后现况使用是办公室，就说哦，那这样就不用。
对，
不是，对，它是看始造的使用，如果是商业使用的话，也可以不用。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楼下如果也是你的，那不用。
当然，因为你一定会同意自己。
对
对，所以你如果楼下也是你的，那也不用直下层同意书。对，但除此之外，基本上你要做这个增设两套卫浴或移动两套以上，都要有直下层同意书才可以过这个室内装修。对，所以这个是目前双北市跟桃园在做隔套最需要注意的事情。
对
对，如果你拿不到，你就不可能拿到合法的装修执照。
对
对，那新北市更严格了一点，新北市因为侯先生更严，
对，
所以他现在的规定是这个增设厕所以及居室，所以增设厕所以及居室就是厕所，因为我们刚刚讲台北市就是两间厕所嘛，
对，
新北市是你增加一间厕所跟一间房间也算，
对，它就是房间也算一个单位，
房间也算一个单位，所以你只要增加，譬如说你三房两厅两卫，变成四房两厅三卫
，对，甚至一样两厅两卫
就不行了，
对，
没有，如果一个房间还好，但两个房间或者两个或一房一个厕所就不行，一样需要你的直下层的同意才可以。哦，所以新北市记得是比台北市更严格，
对，
哦，所以各位听众如果有想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
对，
哦，如果有仲介或是一些业者去洗你说，哦，我们能买这个来可以隔套收租干嘛干嘛，你就可以拿这个跟他讲，请问你变得出直下层同意书吗？
对，
哦，如果变得出来，哦，有真的有专业的仲介是变得出来的，
对
对，已经讲好了之类的，那好吧，可能可以做。如果他一脸茫然看着你说这是什么东西，请你就不要轻易相信中介说你一定可以买来隔套。
对，然后再来就是直下层同意书如果当初可能没有老实的讲的话，其实楼下的所有权人他可以撤回的。
对，
有权利。
对，这个其实前阵子有闹上新闻。
对对对，
但那个是好像在永和还是新店，有点忘，那个状况比较特别，是他这个要讲
可以讲。
好，就是有一些业内人士会去跟楼下，对，他会去跟楼下讲说，我们
兄弟一起买的，所以要分租分开来住，
实在是有点怕。好，没关系，就是对，有些人会这样去跟楼下讲，所以我是要分，就像你刚刚讲亲戚分租，所以可不可以让我们增设厕所，好不好？这样，然后有些不懂的邻居可能会觉得说，哦，人家要装潢，我为什么要
敦亲睦邻，我干嘛挡人家？
对对对，人家要装潢，那我就答应人家，所以他也不知道签署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签了。那签完之后才发现，我靠，你要隔套，因为很多邻居其实不太喜欢隔套房，
对，会觉得出入复杂了。
对，所以他就会反弹，反弹之后当然有可能会延伸很多纠纷，我有遇过两个，一个就是新闻上那个嘛，就是他那个状况比较特别，是好像已经都申请过了，而且都已经装潢好了，
对，
他楼下邻居才来，不要说
也不要说
灰
了，
就是
才知道是被骗，
对对对对 对，可是那时候监管处给的回复是说，因为已经送审结束了，
对，
就是已经都是因为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楼上装潢都一切合法，
对，
所以可能只能走别的方式去诉讼这件事情。 对， 那我有遇过另外一个屋主，是他好像还没开始装潢，但是就有不小心走漏风声说他其实不是要自用，
对，
然后那个时候楼下邻居就说他要撤回直下层同意书，我们有问过，我就是问哪个单位了，他那个时候就有讲说其实是可以的，
对啊，
那其实他是可以意思表示说，欸，这件事情我当作 我不同意了，
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真的要隔套房的话，还是建议老实讲啦，
对啊，
老实讲一下说，欸，我这个 会这样做，但是像我们有一些屋主，他们会去做一些方式，是他会敦亲睦邻，
嗯嗯，
然后他可能会一年一次的去，像我们遇过一年一次帮楼梯间漆油漆
粉刷的，
粉刷，
对，
嗯，也有一个月一次帮整栋洗楼梯，
对，甚至是他自己请花钱，因为你套房嘛。嗯，对，自己花钱请人收垃圾，
对，花钱请整全帮全栋都收垃圾，
对 对, 对，
类似这样，让邻居感觉好一点，觉得啊，虽然这样子，可是至少你有在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对
对，比较可以比较可以好，比较好一点就对了，
相安无事，
对，比较相安无事，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行业，也知道我们隔套房的案件，即便都合法，其实也蛮常被刁难的，
对啊，对啊，
对，就是包含管理员啊、管委会啊，
对，
就是动辄可能涨管理费。这还算常见，且不会太不合理，没关系，
嗯，
只要不要涨得太离谱就好。但也有遇过，就是直接要立这个住户规约，说不准我们出租的，
对 对, 對，
啊，这个是不行啦。但是我们就是也很烦啦，这样子，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买房子来隔套房收租，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直辖市同意书的装潢法规，
嗯，
然后再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案件本身，就算是拿得到。会不会造成你后续很大的困扰？
对
对，因为我们也有想讲另外一个相关的主题，就是其实当包租公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开心且容易。
如果听众有职业的包租公，应该就懂我们在讲什么。
如果你名下有隔了好几间套房，可能七八间甚至二三十间的人，你大概就懂了，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其实你一次要管理二三十个房客。是很烦的，
对啊，
对，你有可能动不动东西坏掉要你修，那这还不打紧，没关系，动不动不缴租金，
对，
甚至更严重一点，可能要在你房子里面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对啊，
对，都有。那当然你也蛮有可能会被邻居刁难，
对，
邻居动不动打来说啊，你房客很吵啊，不然就是漏水到楼下啊，不然就是诸如此类，
甚至房客之间的纠纷，
对对对对，我们有遇过那个四楼房客冲下去打三楼房客，
对对，
都有踹门干嘛干嘛，
或者是在阳台抽烟，隔壁闻得到，这样不开心，
对对对，诸如此类。所以其实当包租公包租婆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
嗯，
所以就算是前端你有都了解这个，不管是装潢法规也好，或是敦亲睦邻都有做到，
嗯，
还是要在后续有心理准备说，其实在管理房客上面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嗯，
哦，那回到这个装潢的部分，也建议如果真的要买来隔套房，而且刚刚的装潢法规都过的话，还是要建议大家注意几个重要的事情，
嗯，
第一个就是电，
嗯，
哦，通常你买老房子要隔套房，原本的电一定不够大。
对，
哦，这个可以请 Tim 比较专业，可以多讲一点这个部分。
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三房两厅两卫的原始住家好了，你本来是可能四台冷气，
嗯，
那你隔成六间套房，嗯，你就会变成六台冷气。
对，
那甚至六台冷气，因为本来可能用天然瓦斯，
嗯，
但因为分租套房嘛，你会六台冷气加六台电热水器，
嗯，
那你的电绝对不够，
绝对不够。
对，嗯，那我们不用像那个水电师傅真的很专业，但大家用想象就知道这个绝对不够，
嗯，
对，然后不够会怎么样，就是危险了，
嗯，跳
电，所以不要花钱，不要省钱在基础工程。对，所谓的基础工程就是水跟电该拉大就要拉大，
嗯，
该重新埋设就重新埋设，
没错。
对，
通常大家如果看到老房子，如果你有想买来隔套，假设装潢就是我们刚才讲直辖市同意书这些，你也都知道，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去把那个电箱打开来。
对，
电箱打开来的那个总开关的，它会有很多 breaker 嘛？你看那个总开关的 breaker 上面会写一个数字，然后后面写个 A。
对，
大部分的时候那个就代表它大概的大电是几安培。
对，
通常老房子三房两厅，我们常看到可能小房小一点的可能50安培。
五十啦，老的大部分50啦，嗯，那稍微新一点可能到75
也有。
那这个详细的请洽水电专业，
当然，
因为它还是要真的测电压跟看那个线径才会准。有的时候是线跟电压真的不到，但是它为了不要跳电，装一个很大的，
对
对
对
对
对，
那其实就没有意义
了，这反而危险，
对，那
很危
险，就是超载的，
它
就不会跳，
没错，对。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有个概念，说好，今天你要做这件事情，非常有可能你的电要不够大，
嗯，
所以你要请大的电把它拉大，
对。
然后再来就是刚才像 Tim 讲的水电这些东西，千万不要省，
对，
哦，这都是攸关生命安全的东西，
对。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有送这个合法装修执照的话，其实你还会需要看你的这个防火隔间是不是合法的，
嗯，对，
哦。那隔间当然也都有分，哦，有
还有数量。
哎，所以数量也是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隔间，我们刚才讲到有几种做法，一个就是轻隔间啦，
嗯，
轻隔间现在大部分都是细砖盖板嘛，
嗯，
对，中间会隔那个 隔音棉。
对
对，那如果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白砖墙。
白砖墙，
对，白砖墙其实就是有点像空心
空心砖
的概念。对，它比西砖盖板，它敲起来有点像砖墙，但又不像红砖墙来的这么硬扎实。
对
对，这是一个做法。那红砖墙当然是最好，因为红砖墙它的隔音效果跟防火是最棒的。
对，
但红砖墙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载重。
对，楼板载重问题，这个如果你有送装修执照，它就写得很详细了。
对
对
对，你有可能载重会没办法过。
嗯，
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装潢公司。
对，
所以还是会建议如果真的买来隔套直下的同意书也都请得到，请找专业的这个装潢公司去帮你做这个评估，
对，
去送这个合法的室内装修执照的审核，
对，
去用最合格的就是防火隔间等等。但是我们可以先让大家知道一下有这些东西，
对，
那你可以自己去评估说因为其实白砖墙也不一定会比西砖盖板来的隔音耶，其实
对，其实当然大家有兴趣请直接洽我们，
对对对，
但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用细砖盖板还有分定多厚，
对
对，你一样用细砖盖板隔间有分薄的也有分厚的，
没错没错，
然后你有旁边有没有再加强之类的，诸如此类都全部都会影响到
隔音，中间塞多少层隔音海绵，
对对对，
也是一个差别，
塞的好还坏，
对，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很多这个妹妹嘎嘎在里面。
对啊，有的有的业者就装潢的很漂亮，但是那个隔音真的是很
超爆烂，
夸张，
超爆烂。对，我有听过那种。
对，那隔壁打个喷嚏你都听得到，那是怎么住人？
对，隔音是好不好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说，好不好租可能不会那么直接，但你的房客会不会租的长久，这是很绝
对
的。對，
三番两天都在烦你，對對對對，啊，都听得到楼隔壁在干嘛？隔壁很吵之类的，對對對，这个是很烦的，所以隔音这件事情也不要省。
对，
如果你是房子是面大马路的，尤其低楼层有车声很大的，
对，
隔音窗也不要省。
对, 對, 對，
这个会非常大的影响。
窗真的没差多少钱。
对，这个非常影响你的房子好不好住。
嗯，
对，所以这个也一定要做。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当包租公真的没有这么容易。
嗯，
请大家在买之前就一定要搞清楚你这边是不是可以请得到直下层同意书。
对，
我再强调这个目前是双北市跟桃园。
对，
双北市跟桃园以外目前据我们了解是还没有直下层同意书这个规范，但这个每一年都可能会改。
对，欢迎大家跟我们纠正，如果哪里已经有了，
没错，可以跟我们说，但目前以我们了解是这些地方。
嗯，
好，然后再来就是基础的这个水电一定要做到，然后隔间这些一定要找这个合法的，用合法的方式去做。那当然因为我们公司本身就是在做包租代管，所以如果您刚好是有想要买房子来隔套的话，也非常欢迎可以直接接洽我们，我们可以用我们所知道的合法的方式帮你装修，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房子弄的是房客会喜欢的样子，
舒服了，舒适。
对，因为很多装潢公司他可能知道怎么装潢，但并不知道房客喜欢什么。
对，
那有些中介公司他可能知道房客喜欢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合法装潢。
对对
对，
对
我们刚好是都知道。
对，
所以请大家如果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但是千万不要去听不专业的业者去跟你讲说你就买来隔套什么都不用管。
对对 对, 对，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钱出的是你的，他只要怂恿你买了他就有服务费，
没错，然后拆也是你付钱。
对对 对,
对，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
嗯，
所以总归这些如果大家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一样可以在我们底下留言，或是到我们的欧本豪斯买房卖房的知识论坛去给我们留言。
嗯，
那当然也可以找我们季遇的粉丝团直接私讯我们。
对，
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啦，
拜拜。